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基督工人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今天礼拜一为您安排的栏目是幸福学。幸福学30堂课，还剩下3堂课。我们特别为您整理了讲义，欢迎您用电邮的方式向芳华索取。今天职场宣教士朱老师所讲的内容，芳华个人觉得非常的重要，希望你能够从这当中得到启发和帮助。以下我们就一块儿来听。每个人都渴望得着幸福，每个人都努力追求幸福，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呢？我们如何走向这条通往幸福的人生道路呢？欢迎收听由朱建平老师所主讲的《幸福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 Kevin 老师朱建平。今天幸福学30堂课，我们要进入到生命旅程线，回顾与展望。那在开始之前呢，让我们做一个课前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走到今天，已经快到这个课程的尾声了。那也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在世上的生命，你带领我们走到今天，帮助我们在今天这堂课里面，透过回顾我们的人生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学会怎么样在这个当中更加的认识了解你对我们生命的定义，让我们能够了解你对我们的一个命定，来走你想要我们走的路。谢谢主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这样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求，阿们。在上一课我们最后又谈了这个积极心理学的应用，怎么样透过快乐的10大秘诀帮助我们能够从快活变成是有意义的人生。那不晓得在这段时间里面，各位有没有去练习尝试一下这10个秘诀里面的哪一个呢？那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个很好用很重要的一个工具，这个是在心理諮商呢帮助我们探索自我成长的历程，跟去了解我们的原生家庭一个很好用的工具，叫做生命线分析。那我过去在学习这个工具的过程中呢，我觉得自己受益匪浅。它帮助我们透过这个时候此时此刻的一个时光环境跟眼光呢，我们可以回首去看一下自己已经经历过的那一段历程，把那些不论是刻骨铭心或者已经印象模糊了一些片段的记忆啊，按照时间轴然后逐一的排列，而且你还给他一些正向或负向的一个评分，除了让你把过往的这些历程呢，像是你的人生的这个高峰低谷般的呈现之外，那最重要的是让你可以用一个事后现在比较成熟的观点跟角度，重新去检视这些代表你人生历程的这些大事，那往往可以帮助我们呢，对于过去有一个不同的解读之后，对我们的现在跟未来产生一个很大的觉察跟影响。那大家可以参考我所提供给大家的一个范例，待会也会跟大家来介绍我自己的一个生命的旅程线。在2020年呢，因为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台湾受到很多冲击的这个产业，其中观光旅游被称作叫做观光产业，这是很凄惨的产业。台湾的政府呢，为了要能够帮助这一群因为受到这个新冠疫情各国都限制国人出入境嘛，所以就不太有从国外的旅客，那台湾如果是 在专门在接待也好，或者是带国人呢出去旅游的这些领队啦、导游们啊，突然间就没有工作了，他们的工作就瞬时就归零。那怎么办呢？这时候台湾的政府呢就推出了一个叫做以训代赈，就是不是纯粹只是给他钱，而是希望他们透过这段时间呢能够接受一些培训，帮助他们提升他们的一些技能、一些职能，那用这样的方式呢来补助他们，就是你只要你去上课受训，那政府也可以给你一些补助。所以在全台湾北中南东甚至到离岛地区呢，都开办了一系列来提升职能的培训课程。而我因为过去也在饭店业，所以我和几位伙伴呢也受邀在这个其中，针对观光餐旅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属性呢，我就设计了一门叫做职场人际关系的课程。那我也把这个生命线分析这样的一个工具放在里面，我把它改称叫生命旅程线的分析，因为一方面是贴近这些观光旅游产业他们的习惯，觉得好像就是在带团嘛，在带一个客人去走一些旅程。那我也把这个生命呢，我们过往的生命把它当作一个人生的旅程，我们怎么去回顾这个旅程来分析它。我们当时呢就引导这些学员呢，邀请他们担任自己这个生命旅程线的导游跟领队，那用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来回顾一下自己过去的成长历程。所以我现在也邀请在听这门课的弟兄姐妹们，你跟着我一起来回顾跟省思。第一个步骤呢，就是邀请大家你回想一下，在你的过往你的生命旅程当中有哪些你的经历呢到今天你还印象深刻的。那有一些可能是人生的高峰，有一些是人生的低谷。如果时间足够的话呢，你最好能够各想十件，就是十个高峰十个低谷。当然这个就要花不少的时间，但是你想你的人生走到今天几十年了，你各想十件应该不会太难，因为你应该经历过了很多的高峰低谷。好，那你印象深刻的是哪十件？好，如果时间真的不够那也没关系，你就各想五件，各想五件。那像我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呢，我的脑海中呢很快就浮现了五件。那我就先从低谷来跟大家分享。在我小的时候啊，印象当中在七岁的时候，那七岁大概就是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候呢因为迷上了一个，那时候在这个台湾的杂货店都有那种让你去抽那个牌，有点像在抽签，但抽签它抽了之后你要把它撕开来，撕开来呢里面就可以兑奖。那当时呢大概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兴趣嗜好，然后有时候妈妈给了那个零花钱，然后就会去拿这个钱就去杂货店，上下学途中呢就会去抽这个牌，就抽着抽着呢就还蛮迷上这样的事情，所以有时候家里面有一些那种零钱啊，然后也就变成有这样的一个好像会偷零钱然后就去抽这个牌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有一次啊，爸爸呢他把他的这个西装那个裤子啊就放在那个挂衣服的那个架子上面，就他发现说他的那个放在西装裤里面的那个钱一千块钱的大钞怎么不见了呢？好，这时候马上就联想到说哎呀一定是他偷了，所以呢把我抓过来，然后就质问我，然后也不确定，然后就把我大大的这个修理了一番，就是有打有奸打跟骂。就后来你知道吗，我就说我没有啊，我真的是没有。可是呢那时候爸爸就不听，就爸爸就误会，因为呢后来呢他就发现原来在那个衣架的那个下面那个墙角呢那个钱就掉在那个下面，可是爸爸也没有跟我道歉啊。所以在那个七岁的那个小孩子的心里面，哇，这是一个多么天大的一个事情，在我的人生的印象当中他对我造成了一个负面的这样的一个印象，我给他九分哦，一个负九的这样一个程度，如果这个负一到负十。第二个让我觉得很低谷的就是在14岁的时候， 那时候父亲呢已经生病好几年了，在我14岁的那一年他突然间呢就病逝了。而且你知道他病逝的那一刻啊，全家唯一在他身边的就是我。因为那天呢正好是童军节的前一天，那我那时候有去参加了童子军。那一天呢因为隔天是要去参加活动，所以他就让我们提前前一天就可以放假在家。那我妈妈就让我去送早餐。结果呢我就骑着脚踏车到了医院，到了病房，远远看着病房，我爸爸的那个病床旁边医生护士就在做急救。所以我就是亲眼看到父亲在我的面前急救无效，然后宣布他就死亡。所以这是我一个很大很大的冲击，就是我这么亲的一个家人突然间就从我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就离开了。第三个是我20岁的时候，那时候去当兵，结果我就发生了很多男孩子当兵会发生的事情，就是我被兵变了。所以那算是我的一个人生的初恋，结果被兵变了，哇，那个整个人生就好像失去了那个生下去生活下去的那样的一个目标。所以那也是一个非常大，也是将近十分的一个负向的冲击。那到了33岁已经这个毕业开始工作了，工作了一段时间了，然后看起来还不错，在当时呢已经在一家公司担任到主管的位置。可是呢突然间觉得33岁好像什么东西该要拥有的已经都拥有了，可是我却对未来感到非常的迷惘，所以这个迷惘空虚的感觉也让我觉得对未来好像没有盼望，不知道该做些什么。那第五个是在我45岁的时候，45岁好像人生已经快要走到中场了，那时候我的这个我两个孩子，第二个是儿子那时候在13岁进入到青春期，上了国中。你知道那个青春期的小孩就是叛逆，我们都解读就是叛逆，就是你说东他就是非要往西走。那时候呢我们之间的那个冲突已经非常的严重了，那个严重冲突让我觉得说，怎么这么的辛苦，真的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孩子。所以以上就是我回想起来我人生五个很低很低的这样的一个低谷。那讲完了低谷，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高峰。其实这些高峰跟这些低谷都有一些关联性。第一个我想分享的高峰是在15岁的时候，刚说14岁的时候父亲病逝，就我们举家就从南部就搬到北部。那搬到北部之后呢，就我考试呢，那时候要考公立高中的联考，就我没有考上，我就去了国四重新考，就重新考呢，就考上了，就上榜了。然后那一年呢，我也才真正的去认识了上帝。虽然我在教会里面参加主日学长大，可是呢，也是因为这一年昏天暗日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我唯一的这个能够去教会去跟弟兄姐妹的互动，所以在那一年当中我才真正的认识主。所以在那一年15岁那一年，我在我的这个学业上面，重新被认可了，然后我在我的生命的方向上，我的信仰上有了一个方向了。那第二件呢高峰是在29岁结婚。我刚前面说20岁被兵变，所以接下来的9年其实都在一个恋爱失恋恋爱失恋的这样的一个反反复复的过程当中，直到我29岁终于结婚了。哇，我以为终于就是解放了，至少在当下觉得太好了，我不用再谈恋爱了。那第三件是32岁的时候，32岁的时候呢，我那时候成为一个最年轻的部门的主管。那当时觉得哇，好像很快的很年轻就实现了一些在工作上的一个这个目标跟成就感。当然后来33岁的时候其实却对未来感到迷惘，我在40岁的时候呢终于确认了自己的一个使命跟愿景，所以33岁到40岁这七年的时间，我花了七年的时间去探索了解到底上帝在我生命上他希望带领我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标跟方向。 所以我的第五件的人生的高峰就是在我50岁的时候，我终于跨出了那一步，进入到人生的下半场。所以当你如果能够把自己的高峰跟低谷你都把它列下来，我刚刚好像走过了我过去的这人生的这50年，把我有印象的东西把它列出来，有低谷有高峰，那第二个步骤呢，我就可以把这五个高峰五个低谷呢，我重新有机会暂停，然后用现在的角度而不是当时的印象哦，我重新去回顾这些高峰跟低谷的时候，诶，我就觉得对我产生了一些新的观点跟角度，有一个不同的影响跟意义，我就可以开始去想说啊，七岁的那时候呢，似懂非懂的年纪，却被父亲跟家人误解，而且没有得到道歉，所以为什么那时候我会觉得这么的负面？然后14岁父亲的病逝，那是我第一次遇到至亲的死亡，所以对当时只是国中二年级的我来说呢，生死的议题是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的，但是因着父亲就突然间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其实他开启了我自己从小到大一直在听生死的这个圣经上的故事，可是我真正亲身的去面对这件事情，打开了这扇门，所以我开始去正视基督的信仰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它不再是我妈妈的这个信仰，不再是所谓的第二代，而是我自己跟这位神的关系是什么。14岁的时候因为落榜重考，15岁我重考高分上榜，这是一个翻转了我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生，那一年呢也是让我重新认识了上帝，决定成为一个基督徒，寻求上帝的呼召。接着呢进入到这个感情面的这个部分，20岁的兵变却让我在29岁的时候呢按照我自己的计划可以顺利的进入到婚姻，当然并不是就从此一帆风顺，其实这个前面有跟大家提过，后面有机会我再跟大家分享。32岁在世人的角度呢似乎是已经得到了肯定，因为我成为公司里面最年轻的部门的主管，可是很快的在隔一年33岁我就对我的职涯开始迷惘，那它也带来了我到40岁的时候呢我可以确定我要去追寻的那个目标跟方向，所以我就跨入了心理諮商去自我探索，再经过10年50岁我才能够勇敢的去踏上了人生下半场的路程，去走上帝呼召我要走的路。而这个当中呢在45岁的时候跟儿子的冲突，他其实从我事后来回想这件事情，虽然当时我学了心理諮商，我好像学了一些可以去帮助别人的技巧，可是当我在面对我自己的需要，我自己的亲密关系跟太太的关系跟儿子的关系，我要勇敢的去把我所学的这些东西要能够去用在我自己身上，不然我如果只是拿这些东西去教别人去用在别人身上，就算它再有效，可是对我来讲却是空的，是虚的。所以让我更深的学习就是怎么样把我所学习会所认同的这些技巧我要先应用在我自己身上，所以我就开始把我所学的很多的这些重要的技巧我就一一的来试试用在我跟我孩子的身上。那这个就是一个让自己呢先死而后生啊，我必须先对我的老我，先让我的老我能够被定死，我才有机会在基督的恩典之下我能够重生。好，那第三个步骤呢，我想不论是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已经进入到30而立的阶段的这些职场的人士，或者是进入到40-50岁的中年人，其实当你把自己的这些过往的高峰跟低谷你串联起来之后啊，你能不能去细细的咀嚼一下，然后跟自己做个对话，你会怎么去欣赏感谢你自己？如果你要最感谢自己的话，你会是感谢什么事情？那你最欣赏自己哪三个特点跟优点呢？那以我为例哦， 我觉得我去回顾了这样的一个人生上半场之后，我觉得我要最感谢自己的就是当我在33岁那时候，我对未来感到迷惘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放弃自己，我反而是说去寻找说那到底我需要再学习的是什么，我不足的地方是什么，上帝对我的呼召是什么。所以我非常感谢我自己，就是即便我40岁的时候已经变成是一个老学生了，我还是愿意去跟一些年轻人一起学习，那去学自己最不足的就是亲密关系的这一块。所以我很感谢我自己愿意走到了这个人生快中场的时候，我还愿意的持续的去学习。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还蛮欣赏自己愿意谦卑，愿意看到自己的不足，愿意去学习。那另外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愿意去学习像基督一样有那一颗助人的心，我愿意去帮助我身边有需要的人，就像圣经上所说的，我可以去坐在我身边的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主身上。所以我也愿意去学习怎么样去敏锐的去观察，去了解我可以去帮助我身边的哪些需要被帮助的人。那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我们的过往，去你的人生上半场，去想一想你自己的高峰低谷，然后从这个当中去找到你自己身上有什么样的优点特质，然后你要去感谢自己什么。那如果第四个步骤呢，如果要为我们的人生下半场去定一个有意义的人生目标，那会是什么呢？你也可以用两三句话去描述它。所以当我们做了前面的动作之后呢，你走到这个步骤呢，你就可以去花一点时间想想看啊，你上半场已经经过了，你上半场的可能很多俗世的追求，那你的下半场如果要定一个有意义的人生目标，那会是什么呢？那对我来讲，我就希望我的人生的下半场，我可以把我上半场所累积的这些经验，这个经验有可能是成功的经验，也有可能是失败挫折的经验，我能够把这些经验呢，把它萃取出一些可以去分享，可以去帮助我身边的人，让身边的人他可以去找到一些资源，去跟一些需要的人能够有所连接，那帮助大家能够去建立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让大家能够去提升自我的幸福快乐感。那这个不限于是在个人或者是在婚姻家庭里面，我也希望能够帮助在职场上，在一些组织团队企业当中，这就是我觉得当我如果能够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的目标。第五个步骤呢，就是在这个课程的最后面呢，除了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自我省察之外呢，我会希望学员们他们可以用五分钟的时间跟他旁边的学习伙伴可以互相去分享一下刚刚前面一到四步骤的这样的一个思考。因为我们常常会把很多的一些学习，我们即便学会了我们就放在心里面，那我们没有去跟我们身边的人去分享，有时候我们也不一定会去做它。可是我会鼓励大家，你今天如果有按照刚刚我说的一二三四这个四个步骤你都做完了之后，你现在已经有一个脚本了，这样一个脚本呢，我就会鼓励你像我今天在跟大家这样子一个分享，你去找到一个值得你信任的一个伙伴，一个亲朋好友，你就请他来听你分享一下你在走这个生命旅程线的这样一个过程，你就告诉他说，诶，你所找到的高峰跟低谷是什么，那你今天重新去回顾这个高峰低谷的时候，对你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的觉察，你会从这当中你重新去看有什么是跟你过去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的认知是不一样的，那你去欣赏自己，然后去感谢自己，然后再去定出一个自己人生下半场有意义的一个目标。所以我相信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伙伴跟他来做这样的分享的话，请他听完了之后再给你一些回馈，我相信这个会对你的下一段的历程一定会有很大的注意。所以总结，透过上面的练习呢， 生命旅程线可以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帮助呢？我相信如果能够透过上面这五个简单的步骤，那运用对你自己的生命旅程线的回顾跟重新的省察，一定可以帮助你对过往的历程有一个新的角度跟眼光，那它对你的人生下半场也会有所启发。最后我想要用积极心理学所提到的影响快乐的三个要素来为这个章节来做总结。虽然我们每个人生下来这一生呢，是否会感到幸福快乐，似乎已经有一半被我们的 DNA， 被我们的原生家庭，所谓的与生俱来的这个情绪基调给决定了。那影响情绪的这个因素呢，这个基调都不是我们能够去重新去选择跟决定的。然而呢，随着我们的生命旅程呢，来到了这个生理认知功能发展比较成熟的阶段，这个大概是到了我们青春期的后期，有可能是在20岁上下，那个时候我们的认知功能，我们的思考能力是发展的比较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用一个比较成熟的角度跟眼光去回头看我们前面所走过的生命历程。所以有些人比较可惜的是，他过去可能发生了一些让他觉得很负面的事情，那大家会习惯做的事情就是遗忘他，好，我不要再去想他，我再也不要去提到他，我就把他尘封在一个黑盒子里面，其实这是一个很可惜也是一个很有风险的事情，因为你把它藏在你心里面那个黑盒子，你不去处理它的时候，它不是不见了，它只是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在一个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它才会爆掉。所以我们其实可以试着用一个成熟的角度去看，回顾这样的一个过去的生命历程，那你就可以把自己过去无意识的情绪跟行为模式变成是一个有意识的去重新看它。我想如果我们能够在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像保罗在圣经提摩太后书4:7-8所说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想这是应该是最美好快乐幸福的人生。好，课后的作业呢，就邀请大家按照上面的这五个步骤，把你的生命旅程线做个分析，至少找出一个过往的低谷，用你现在的角度眼光去看它对你后面的人生有什么样正面的影响。最后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将每一位听到这堂课的弟兄姐妹交托在你手中，主啊，求你用他长大成熟的眼光再重新去回顾看他过去的生命旅程，也求你赐福他，让他找到你所要赐给他的那个有意义有价值的学习。谢谢主，将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谢谢朱老师的分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主持人芳华。回顾过往，检视自己的优点特质，并为此而感恩，用成熟的眼光看过去的经历，定定下半场有意义的人生，神所引领的一生都是恩典之路。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爱